刘询终于答应了霍光出兵西域，但是霍光却高兴不起来。霍成君私下里劝解霍光：“
爹爹，皇上只不过命萧望之去做特使，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官职，爹爹何必为此不开心？想我霍家，我霍家的敌人少他一个不少，多他一个也不多。”
成君，你也和外面的人一样，认为我没有重用他，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忤逆了我？你爹爹是如此心胸狭隘的人吗？
爹爹，女儿错了，难道别有隐情？
这个萧望之是个人才，不要说经史子集，就是兵法律典，他都能够倒背如流。也许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能考倒他，皇上一见他惊为鸿儒，一点也不奇怪。我当年也是这般反应。
哦，爹爹，此人竟然真的有如此才华。
我当时心生敬仰，立即把他留在身边，决定历练一番之后委以重任。但是时间长了，却发现此人原来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而且他外表清高自诩，目下无臣，骨子里却好名重权，还一点都不肯承认。朝堂不但不是个先尘不染的洁净地，反而是个污秽重重的肮脏地。只有两种人可以在这样的地方成就功业，一种是心性坚贞、无欲而刚的人，这种人如白莲，身在污泥却丝毫不染。虽然结局常常会很悲惨，但是却会流芳千古。还有一种人，则心思通明，表面上处事圆滑，手段狡诈，内心自有自己的行事原则。这种人像泥鳅，身在污泥中，却丝毫不被污泥所阻，反倒是来去自如，甚至是化污泥为己用，是匡扶社稷、治理国家的大才。像萧望之这样的人，觉得自己是前者，可是他的清高自诩下深藏的是懦弱贪婪，治国一定会误事。我阻止皇上重用他，怕的是他误了国家，而皇上却以为我是害怕这般有才华的人将来会制衡我。
说这番话的时候，霍光的目中全是忧虑，再加上过早苍白的头发，让人觉得他显得愈发老了。霍成君听得发愣，看着面前的父亲，心底的感觉很是奇怪。每一次当他以为自己已经看明白父亲时，就会发现原来根本没有明白。父亲究竟是狠毒还是善良，究竟是忠臣还是奸臣，究竟是重情义还是性凉薄，究竟是贪恋荣华的权臣还是心性坚忍的智者。父亲难道是他自己说的第二种人吗？爹爹，你忘记说那第二种人的结局了。
第二种人的结局，有的能全身而退，有的被粉身碎骨。不过我想他们并不在乎，只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结局如何他们不关心。
第二天一大清早，霍光就领着霍雨、霍山、霍云和霍成君去长安城外的霍氏宗祠祭奠先祖牌位。这一日非节庆、非清明、非亲人忌日，霍光的举动在外人眼中未免有些奇怪。不过霍雨他们早就习惯了，自小到大的记忆中，父亲高兴时会来宗祠，不高兴时也会来。宗祠里乌黑厚重的木门，氤氲缭绕的香火，似乎可以让父亲一切的心绪都平静下来。
他们只是猜不透父亲这次究竟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朝堂上的一切都很顺利， 照理说应该是高兴的，但青烟缭绕下父亲的面容却有辨不分明的愁郁，看似在笑，可看仔细了，总觉得笑里面背负了太多东西，连一贯镇定从容的父亲似乎也觉得难以负荷。
祭奠了祖先牌位，霍家一行人到厢房休息。因为不是正式的祭奠，霍光自己虽不识荤腥，但是并不禁止子侄食用，所以霍山听说刚从山中打了一只鹿来，就忙命人架炉烤肉。霍光倚在暖榻上，一边喝着清茶，一边听着后辈们的说笑。霍成军嫌烟火味重，所以远离了炉子，坐在霍光下手，他的手中把玩这个酒盅，默默沉思。霍光问他：
成军，你在想什么？
哎，爹爹，我们就这样放过那个云哥了吗？
云哥现在是无足轻重，如今朝中局势不明，没有必要为了他和孟觉势不两立。
霍宇捕捉到孟觉二字，立即挥手让仆人们都退下。霍山却理解错了霍宇的意思，他笑着拿起了铁柱，夹起鹿肉来烤。
其实啊，这东西要自己动手烤来吃才有意思。
霍云给自己倒了杯热酒，状似没有留意，实际上却是在凝神细听。只听霍宇说道：
爹，孟觉是我们的敌人，本就势不两立，越早除掉他越好。
霍光没有理霍宇，反倒对霍云说：
云儿，你说云哥是从长安城郊的农家中搜出，你们可知道云哥之前被谁囚禁的吗？
听到父亲的问话，霍云的手猛地一震，酒全都洒到了衣袖上。幸亏恰好此时霍山急匆匆地吃了口鹿肉，被烫到了舌头，大呼小叫起来，这才把众人的注意都引了过去。霍云趁机把酒杯搁下，偷偷瞟了一眼霍成军，大大咧咧地说：
被人囚禁？不是刘福林安排云哥藏在那儿了吗？如果是刘福林安排的，那么为何没有搜到国玺兵符呢？为何国玺兵符最后会在刘询手里？孟觉说，云哥之前是被关在冷宫里。
听闻此言，霍云、霍宇两人都是啊的一声惊叫，满脸的吃惊和不能相信。霍宇恨恨地叹道：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霍光也叹了口气：
我们都低估了刘询。这位皇上实在是不好对付，他想要孟觉做他的刀，不过孟觉也不是个好相处的人，这把刀不肯顺他的心意来刺我。
霍光说话的时候，霍云的神色阴晴不定，偷偷的瞅了好几眼霍成军，可霍成军却只是低头静坐，一派泰然。霍云收敛了情绪，也垂目而坐，只是脸上罩着一层浓重的寒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真的生气于被刘询戏弄了。霍山把漱口的冰水一口吐掉，赶着问：
那如此说来，孟觉倒不是我们的敌人了。
大哥霍宇冷着脸说：
哼，是敌人，不过是我们需要拉拢的敌人，最好能让他的刀锋也对着皇上，犯不着逼得他和皇上联手来对付我们。
这道理霍宇虽然明白，可这口气却是咽不下来。他说着说着，猛地一把把面前的酒壶从窗户砸了出去。霍光听到霍宇前面说的话，本来点了点头，可看到他后面的动作，却又皱起了眉头。他侧头看向一直没有说话的霍成军。
成军，你怎么看？
啊，爹爹哥哥的话都很在理，我只是担心云哥那丫头。爹爹，当时你没有在场，所以不曾上心。可我亲眼看到了他的眼神，就是现在想来，都觉寒意沁骨。 爹爹，我总觉得留着他是个祸害。
云哥身有龙子的事情，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霍光并没有告诉其他人。霍雨三人听到他们的对话，都有些不能理解，但是看霍光没有解释的意思，三人也不敢多问。
霍光知道霍成君的话很对，留着一个深恨你的敌人绝对是不明智的。可是目前孟觉和刘询都在保云哥的命，眼下是很难再动云哥了，只能容后再说。
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应付好皇上，新帝登基免不了官员任免，如今又正要在关中和西域动兵，稍不留意关中的兵权就会被皇上拿回，云哥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成君啊，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为进攻做准备。刘询和刘福陵不同，是个正常行事的男人，他应该会选纳妃嫔，用后宫的力量影响朝堂，将来你肩上的担子还很重啊。
霍成君的眉头不禁又锁了几分，他沉默地点了点头。其实自从霍成君暗中把云哥换出冷宫，他和刘询之间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霍成君不相信刘询，刘询当然也不会相信霍成君。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几个人用完膳之后，准备下山回长安。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在山道上，霍成君坐着小轿，霍雨三人骑着汗血宝马。霍光来的时候本来坐的是轿子，回去时突然动了兴致，命人找了一匹青鬃马骑马而行。
这一行人虽多，却是训练有素，没有任何喧闹声，不需要太过操心。霍山已经在马上打起了瞌睡，突然队伍最前面人叫马嘶，惊得山林中的鸟儿扑棱棱的尖叫着飞起。霍山的马一个急停，霍山就被摔了下来。他刚要破口大骂，却看霍光他们都已经下了马，霍雨和霍云拔刀打算去护霍光。霍光的表情很镇定，
不用管我，保护好你们的妹妹。
霍雨、霍云闻言忙一前一后护住了霍成君。霍山发了一会儿懵，脑子里面跳出了刺客二字，这才算搞清楚了状况。他急忙拔出了刀，赶到了霍成君的身侧。
外围的侍卫纷纷拔出兵刃准备迎敌，近身的侍卫则变换队形，围成了好几个圈，把霍光他们护在了当中。忽然只见无数白灿灿的刀影中，一根乌黑的鞭子在随意游走，眼看着侍卫一个个被鞭子扫中，来人渐渐攻到了近前。霍光正在看清楚，刺客竟然只有两个人，前面的是一个黑纱遮面的女子，一匹黑马，一袭黑衣，策马慢行，好似遛马。普通的马鞭不过半丈，他手中的鞭子却有三四丈长，舞得甚是漂亮，没有半点杀气，可鞭梢一点，就会有一个侍卫惨叫着倒下。
女子的身后尾随着一匹通体雪白的马，那马上坐着一个男子，锦衣华袍，金冠玉带，端的是气宇非凡，华贵逼人，可脸上却戴着一个狰狞可怕的银狼面具，那狼头铸造的栩栩如生。霍雨虽然性格傲慢，但是自小就被霍光严格训练，又亲历过几次血光激战，从不知道害怕为何物。可是这一次他的手有些发颤了，还没顾得上有侍卫在和黑衣女子苦战，就举刀下令
放箭，快放箭。
最外围的侍卫立即射出早已搭好的弓箭，只见那黑衣女子的鞭子快速挥舞，几丈长的鞭子如一团旋风，将近身的箭全都卷落。他们射出的箭没有伤到敌人，反而将在外围围攻黑衣女子的侍卫全都射死。 霍山气急败坏，跳上了马。
大哥，我去会会他。
霍宇没有理会霍山，颤抖着手举起刀，再次下令
放箭。
听到霍宇的话，那名男子突然弃马，从马上飞身而下，动作如鬼魅一般无声无息。被众人围在当中的霍光好似听到了大家的惊叫，可一切太快了，快得他根本来不及反应，那男子的刀就已经搭在了霍光的脖子上。
霍宇、霍山、霍云的脑袋一片空白，霍光在他们心中是不可能倒的神，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有办法化解，霍光怎么可能会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霍成军待了好一会儿才有点醒悟，立即大叫着，
所有人都住手，退后。
霍成军看向那男子，半恭敬半威胁地说，
知道吗，你刀下的人是大汉的大将军大司马，你若伤他半分，辱的是大汉国威，我大汉必举举国之力诛杀你和你的家族。不过如果你肯放下刀，不管你是有冤还是有求，我们都会尽力答应你。
男子的声音冷漠如冰。
我要见云哥，大将军命人将他接来，他若毫发无伤，你自然也会毫发无伤。
再过半个时辰就是原定的云哥问斩的时间了，看来此人是专程来救云哥的。霍光呆了一下之后反倒轻松起来，原本怀疑此人会和刘询有瓜葛，不料竟是为了云哥而来，那就好。如果此人是刘询的盟友，霍氏可就真的凶险了。霍成军想张嘴道明实情，却又迟疑起来，如果此人知道云哥已经不在我们手中，会轻易放过父亲吗？他刀下的人可是大汉的大将军大司马，不管他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实现，错过了今日绝对不会再有下次的机会了。
霍光本是个多疑的人，可是很奇怪，他相信这个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人，这个人举止间的傲慢竟让他觉得有几分熟悉。云哥的罪名早已撤销，已经放出大牢，如今在谏议大夫孟觉府上。
男子闻言深看了霍光一眼，一言不发的撤刀转身上马，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眨眼的功夫他人已经在了马上。霍宇如梦初醒，立即下令
追杀来人，陈田王子怒立即去调人马来。
那男子闻声回头，霍山怒喝了一声，将手中的宝刀扔向了男子。霍山的刀在空中呼啸着直直的击向了男子的脸，众人都以为他肯定能避开，却不料那男子不闪不避，任由刀直直地击在了面具上。只见银狼面具从中裂开，男子却毫发未伤，显然他是有意如此。狰狞的面具之下竟然是一张清冷异常的俊颜。男子的目光在霍光面上微顿一下，转回了头，不一会儿的功夫，一匹白马一匹黑马就迅速消失在山林中。
看清男子容貌的一刹那，霍光如遭雷击，眼前一黑，直直的向地上栽去。霍云连忙扶住了他，霍宇、霍山、霍成军都立刻围了过来。七叫八嚷中，几个仆人又是给霍光顺气，又是烧艾草给霍光闻。
霍光的气息略微平顺，就对霍宇吩咐，
不要再去追那个人了，也不许对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情。回去之后把今天的侍卫全都安排到边疆参军。霍宇虽然心中不解，却不敢发问，只能连连说是。
云哥是三月见过的最听话也是最冷漠的病人，不管多苦的药，只要端到他的面前，他肯定一口喝光，不管多疼的针灸，他都能够毫不皱眉的忍下来。可是别的事情上，不管花费多少心思，他都熟视无睹，他对所有的人都很冷淡。 那种冷淡不是居高临下的傲慢，而是小心翼翼的戒备。三月不由得想起云哥以前眼中纯净的笑意，就会觉得十分心酸，也终于能体会到几分孟觉的心境了。连三月自己这个旁观者都是如此，那孟觉心中的滋味只怕绝非心酸二字能够道明。
冬日的天黑得早，所以晚饭也用得早。三月服侍云哥用完了饭，收拾了餐具出来，却看见在淡青的明光中，两个人立在了院子里，一个黑纱遮面的女子，一个背光而立的男子。三月自是武功不弱，可这两个人什么时候进了院子，又在这儿站了多久，自己竟然一无所知。他谨慎地向后退了一步，用力地将餐具砸向地面。
来人！
男子好像有些不耐烦，大步向屋内行去。三月想拦着，一根鞭子忽然而至，鞭尾一探，已经把他的去路全都封死了。他看到男子进了屋，又听到屋内传来云哥的惊叫声，像是急得要哭出来。如果云哥再有什么意外，他该如何向孟觉交代呢？黑衣女子看到他的样子，轻声地说：
你别急，从你准备晚膳时我就跟在你身后了，看得出来你对我家小姐很费心照顾，多谢你了。
三月恍惚了一下，终于明白了女子话里的含义。
什么？云哥是你家小姐？
八月九月匆匆跑进来，看到三月被人袭击，二话不说就左右攻向了黑衣女子，出手就是杀招。三月大惊，对着黑衣女子叫道：
哎，你小心。
刚刚跨进院子的孟觉却是叫道：竹姑娘，手下留情。
阿竹袖中的弯刀收了回去，人也斜斜飞开，三月替他挡下了八月的剑招，九月的双刺被孟觉匆忙之间扔过来的一块玉佩砸到了地上。
阿竹向孟觉行了一礼：
见过孟公子。
竹姑娘，多年未见，一切可好？不知几时来的长安？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欣，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元，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儿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精彩上演。
So Radio。
小朋友，你听说过河马也爱跑马拉松吗？你知道大象也能玩撑杆跳吗？还有小个子也能打篮球呢？所有的动物，不管它是高大还是矮小，它们都希望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来分享奥运精神。于是呢，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奥运大派对。今天晚上，睡前故事，李佳阿姨带你一起去看看。